中共欲借美国定罪法轮功摆脱人权罪责。白俄总统选举前，俄罗斯吞并白俄计划曝光，藏人指控中共隐瞒灾情、破坏环境引发人祸。王星献出百余起失踪案，园区老板国籍被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号，中共公安部良心人士化名沈亮向大纪元透露，中共最害怕的是美国政府正式开始调查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酷刑，那个就是中共的末日。中共企图借推动美国定罪法轮功，逃脱其犯下的世纪人权罪责。从2024年8月份起，纽约时报5个月内连续发表9篇攻击神韵的文章。沈亮从610系统一位政厅级官员那里得知这个邪恶计划的起源，据说是有人带一份神韵演出的影片回大陆，被习近平非常亲近的人观看，大家看了之后觉得好好，然后就被习近平看，当然里面一些反共的部分被删除了。习近平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是法轮功的演出，看了之后很感兴趣，后来在一次文化部门的会议上，习近平还提到了这个演出入面的内容好好，希望大家能够参考这些节目。然后有人告知习近平这个是神韵，是法轮功的团队，节目都是攻击中共的。习近平听完之后更生气，骂了他们一餐，说人家一个民间团体都能够做这些节目，你们这班人每天拿国家这些钱，还搞到乌烟瘴气的。下面的人非常怒火，对神韵恨之入骨，于是就有了加大干扰和攻击神韵的事情。沈亮提到，陈一新之流立即上纲上线，列举了法轮功的10大罪状提交给习近平，说一旦美国和法轮功联合起来正式调查法轮功在国内的遭遇，中共的所作所为在国际社会被公开，那不单止是亡国亡党，所有中共主要领导甚至习近平本人都可能被送上国际法庭审判，建议习必须全力铲除法轮功，在全世界都要令法轮功无立足之地。如果美国能被法轮功定罪，那国内发生的所有情况就不会有人追究。他说神韵的事情只是一个导火线，真正令中共和习近平下决心攻击你们的，还是为了掩盖他们对国内数百万法轮功学员犯下的滔天罪恶。中共党魁江泽民1999年7月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政治迫害，一再督促全党全军全国要消灭法轮功，一场跨世纪的人权迫害在黑幕的掩盖下进行。沈亮表示，他们的目的就是在美国起诉你们，从一个人到一些人，最后是法轮功整体。只要有一个案例成立，后面就有更多的谣言黑幕，最终铲除你们。纽约时报攻击法轮功亦是赌上了身家性命，李先生和法轮功整体是绝对没问题的，这一点所有清醒的人都明白的。最关键的是法轮功在中国被残酷迫害是真实发生的，这一点纽约时报不可能不知道。若果最后所有的事实被公诸于众，法轮功被中共残酷迫害的证据亦全面曝光，这样纽约时报的百年声誉就毁于一旦了。中共高层和美国一些政客已经达成了某些交易，他们帮助中共在美国打击法轮功，换取中共的某些利益。纽约时报的材料大部分都是中共在法轮功内部的特务提供的线索，甚至有一些还是特务参与制造的，比如收买前演员这些人。自1999年以来，法轮功没有屈服于中共的迫害，一直和平抗争，红传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去年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呼声表决的方式全体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沈亮表示，那些参与过的中共官员包括陈一新、黄小红等人，为什么全力对付你们呢？因为中共最害怕他们残害人民的罪行被国际社会知道，这些证据一旦被曝光，那是要上国际法庭审判的，那个时候全世界都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中国人亦不会放过他们。沈亮还说， 法轮功咁大个群体，唔可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做好。佢捉住一个人嘅问题，将佢扩大到整个法轮功嘅问题，进而攻击你哋。呢、这个就系中共最常用嘅手法。你睇神韵咁大嘅团队，被策反嘅亦就几个人，但系佢就用呢几个人攻击整个神韵，甚至法轮功，仲有好多特务喺内部配合破坏，实在唔得，仲可能人为嘅制造一啲罪恶，就好似天安门自焚嗰种事，呢啲都系中共擅长嘅流氓手段。沈亮表示，川普胜选之后，中共对法轮功嘅攻击明显升级，就系害怕法轮功同川普达成合作。一旦美国官方正式支持法轮功，开始调查法轮功喺中国遭受嘅酷刑，咁就系中共嘅末日。对法轮功嘅打击唔止限于美国，一旦美国嗰边得手之后，全球其他地区亦会按照美国嘅经验开展行动，特别系台湾，中共已经喺嗰边密谋同行动啦。呢种打击对中共嚟讲就系一举两得，同喺美国差唔多。九号，莫斯科时报报道，有接近总统政府嘅消息人士披露，克里姆林宫可能会喺俄乌战争结束之后悄悄吞并白罗斯，日期最迟是在2030年。消息人士认为，两国将建立联合政府的共和国联盟，不过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卢卡申科。白俄罗斯将在今年1月26日举行总统选举，卢卡申科已经登记参加寻求连任，不过卢卡申科同时说将尽一切努力平静地将这种力量传递给新一代，因为自己希望生活在新政府的领导下。去年12月，卢卡申科和普京签署了安全保障协议，文件特别规定了双方在国防、保护主权、独立和宪法秩序、确保联盟国家领土和外部边界的完整等义务，并详细讲明了在白俄部署俄罗斯战术核武器方面的规定。其实在俄乌开战前，克里姆林宫就制定了2030年悄悄吞并白俄的计划，该计划囊括统一俄罗斯和白俄的法律、协调外交、国防政策，以及基于俄罗斯利益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不过此前卢卡申科曾公开强调白俄的主权，亦从来没有对白俄加入俄罗斯表示过支持。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发动进攻，9号上午发动大规模炸弹空袭，至少13人遇难，113人受伤。影片显示，急救人员正将伤者抬上救护车，并扑灭大楼内的火灾。同日，泽连斯基公开表示，北欧在乌克兰部署外国特遣队是实现和平的最佳方法之一，英国已经发出了支持的信号，北约必须大胆。去年12月，《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川普在和泽连斯基、马克龙会面时，批准了在乌克兰驻军的想法。不过川普认为，支持和保护乌克兰是欧洲的责任，美国不会参与驻军。后来路透社说，欧洲正就向乌克兰派兵进行谈判，最低人数可能达到4万，由5到8个国家特遣队组成。而欧洲安全部门就认为需要10万士兵来保证乌克兰的安全。这个星期稍早，在俄罗斯的一个社交平台，有人发起了一个投票。问题是，如果北约军队空降莫斯科，包围了克里姆林宫，你会挺身而出保卫克里姆林宫吗？很快有将近3000人参与，其中4%选择保卫克里姆林宫，23%选择不去。另外73%的俄罗斯人居然选择去帮助北约。独立学者法学博士张杰在9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对中共来讲，最大的利益就是继续俄乌战争，这个是习近平和中共一直要维持的，只要俄乌战争继续，普京就无法不有求于中共，这样习近平就可以罗列住俄罗斯。近日川普在海湖庄园的讲话中表示，希望在6个月内就能够解决俄乌战争。在美中俄三边关系中，虽然中俄目前联手抗美，但是俄罗斯只是因为战争的需求，迫不得已而绑定中共。一旦俄乌战争结束， 美俄关系恐怕会立即回暖。对川普来讲，中俄两国孰亲孰远是非常清楚的，美俄亲近而疏远中共的态势是显然易见的。目前美国之所以同中俄双方仍然若即若离，基本原因当然还是因为俄乌战争。一旦战争消停了，真实的三国关系必将显露无遗，而美国就有更多的空间在亚太地区发挥关键作用，关注台海、南海、巴拿马运河，制衡中共。近期外界一致认为北韩正同中共疏远，同俄罗斯越走越近。对此，投奔南韩的前北韩外交官李日辉认为，事实上金正恩明白和莫斯科的这种关系是暂时的，俄乌战争结束之后，俄罗斯很可能会断绝这种关系，因此金正恩并没有放弃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计划。北韩明白其生存的唯一道路，消除遭受入侵的威胁，发展经济的唯一方式，就是恢复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观众朋友，问题是你们认为俄乌战争一结束，美俄朝会联合起来一起抗共吗？西藏定日院8号发生 6.8 级地震，中共政府说地震造成126人遇难，188人受伤，民众要求政府公布确凿失踪人数，谴责中共严重隐瞒灾情。近日在尼日利亚、印度多地居住的藏人团体谴责中共不计后果开发自然资源，在西藏高原建造水坝，最终引发人祸。据路透社报道，西藏流亡议会副议长卓马次仁表示，灾祸严重的起因在于当局的错误政策，在这样的地区建造最大的水坝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不单止对西藏，亦对南亚国家造成威胁。据悉，在措果乡20公里范围内有20几个村庄，多处严重受灾，居民房屋完全损毁。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雅才仁对中共发布的伤亡数字表示相当质疑，他告诉美国之音，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当地灾民的言行受到中共限制，损失一定会少报，同时不给藏人拍照和传递灾区的信息。流亡议员蓝杰卓加要求北京当局为西藏的损失负责，并表示在中共的统治下，类似的人祸事件还有很多很多。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目前在西藏地区的强震造成了不少人员的伤亡和失踪，除了目前所知道的是因为没有节制的采矿造成发生灾难的原因之外，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治下的中国其实基本上没有系统救灾、防灾、自救的训练，灾难来了，老百姓根本没有有效的应对方法，而西藏地区就更是这样，不单止长期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之下生活，而且根本就是要那里的藏人自生自灭，除了索取当地的资源之外，没有恰当的提供改善的资源。看下灾后的画面不难看出，和几十年前的变化不大，亦就是中共根本不想那里的藏人有更好的未来。如果再加上准备建造的大水坝，就会被当地雪上加霜，会直接影响到当地的生态。中国男演员王星遭到绑架到缅甸的诈骗园区，遭到剃光头虐待之后被寻回无奈。9号中国网络爆出更多演艺界受害消息，25岁的中国模特杨泽奇又发生同样遭遇，20日前在泰缅边境失联，至今下落不明。他同样亦是参与了影片面试拍戏，随后遭到绑架到诈骗园区，还一度进行了所谓的报平安，随后手机至今关机失联。星洲网报道，涉案的阿波罗辉煌公司幕后老板是中国人，认识很多中共警察。据悉，在王星获救当日，一个有487人的缅甸被困人员的家属互助群填写信息文档，并被取名为全国174名星星被困缅甸联合求救。此外，还有更多失踪者家属在社交平台求救。 至今毫无音讯，包括原北京卫视女主持人谭超君，据讲早在去年九月份就在缅北失联，目前仍然下落不明。媒体发现数十名中国艺人近期被邀请到泰国工作，其中九人接受颜十六邀请。中国网友演员任逍遥在微博发文指出，颜十六的本名应该是颜某类，曾用多个化名，名下有多个公司，目前仍在演员招募平台发布信息。另据星洲网报道，王星获救的同时，泰国警方还捣毁了涉案的阿波罗辉煌公司，其幕后老板被捉，其人来自广东，外号为金老虎。该公司是当地园区最大的劳务中介。亦有网上曝光的聊天记录说，国内很多警察认识这个老板。对此网民评论说，中国人最能害中国人，中国在缅甸的诈骗老板都和中共公安警察深度关联，中共公安部指挥诈骗犯将国内奴隶百姓骗到缅甸后，除了电信诈骗还有摘取贩卖。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